这可是个苦差事啊，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我们的口号是生存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
为大家展示一
个用花钱一万去意大利啊，用花钱一万去意大利啊。
妈妈很难的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
哏儿都天津全员集结，这一次啊，我们不止逛景点，更钻进天津的骨血里，听导游问路，用江湖黑话拆解五大道老洋房的秘史，跟三位记者钻进早点铺子，从煎饼果子里嚼出城市脾气，再拉上大 boss 朱老板，在相声园子捧腹之间咂摸出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哲学。九河下梢藏龙虎，市井烟火有乾坤，从清晨的豆腐脑争论到深夜的海河风声，从掰扯嘛叫天津味到解密方言里的生存智慧，我们做的不是游记，是给这座城市写一封有声情书。锁定记者下班全新系列哏儿都天津，带你听见一个比相声更鲜活，比麻花更酥脆，比网红打卡更值得反复回味的真天津。
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这期我们三个人给大家录音啊。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这个新闻就让我们仨想了比较多啊。
对，看到了就特别觉得怎么说，
就是比较讽刺吧，算是
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心情上讲
心情复杂是吧？
对对
对、
哦、
他们也有福报，
这个事儿也比较复杂啊。这个某个老师讲讲吧、
啊、
前情提要是吧。嗯，
前情提要是老高扔在我们群里头一个公众号，
嗯，
这篇文章看起来跟那个山寨的似的。
嗯，
这个文章写的大概就是说华盛顿邮报，
嗯，
出了一个发了一篇文章，
哎，
说这个九九六文化啊，
嗯，
在大洋彼岸，也就是在旧金山和纽约，
嗯，
的这些，特别是 AI 初创公司里边，
哎，
变成一个风靡的文化了。
美国的创业公司也开始九九六了。
我们非常震惊，然后以至于去华盛顿邮报原文查了一下，
对，我确实花了$3，
确实是登了这篇文章。
嗯，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哦，怎么说？
坏消息是我没有灯塔了。好消息是我们成灯塔了、
哦，不、哎，你不能这么说。你要是说这要工作生活平衡是吧、
嗯？
这个灯塔一直也不是美国，是欧洲啊。
对，欧洲是躺平国是吧？
对呀、啊，咱不能在这个上面。我是觉得什么啊，挺正常。你说啊，创业这件事情，你指望朝九晚六吧？
对，或者是
早
八
晚
五
啊？
对，
最早说的
啊，朝九晚五，这个事情对吗？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大家都朝九晚五，可能 OK 的。
对，这就是前排的人站起来了。
对，现在对不起，前排的人站起来了，你站不站？
对，
我在演唱会上是得站呐，因为你真看不见呐。
对呀，尤其你还买的场地票是吧？
对，不是那种、嗯、叫
内场票，
叫内场票
啊，是啊。当然，这个新闻是有一个背景的，是这些 AI 的创业公司。当然，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别的创业公司了。
对、
嗯、
啊
对，
其实我们指互联网创业，可能在美国现在基本就是都是 AI 这一趴的公司，它就是要快，
争分夺秒，
就是要争分夺秒啊！
创业啊，不是一个工作，所以你不能用 work life balance 这个词儿来套，它压根儿就不是个 work，
不然它就不 work 了。
对，创业呢，特别是创始人、
嗯，
因为这篇文章里头有一个点啊，
嗯，
写的很具体，就是他说创始人要九九六，
嗯，
员工不一定。
嗯，
哎，我还挺同意这事儿的。
对，
因为对创始人来说，你既是 work 也是 life， 对吧？
嗯、
所以你别没得可 balance。
对，
这个你要是拿我来举例，就你可以这样想嘛。我做这个事儿之前，其实我还是早睡觉的。
嗯，
12点之前是能睡觉的。
嗯，
自从做这事之后，反正至少前边的那能有个7年8年。
嗯，
基本上你除了睡觉，睁开眼睛
就是干活。
对。
对，
这两年还好一些，就没有那么忙了，
嗯、
或者说你有些时间是做一些休息啊，
嗯、
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嗯，
那在我看来就像刚才毛哥老师说的话，就是对于创业的人来说，那你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围着这个业在转，
嗯，
对吧，而不是把它当个纯工作看，
嗯，
但你很难去要求员工也跟你一样，
嗯，
啊，那员工可能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工作，对吧，
是
就是要早点挽留，
对，但是这个事情你就很难讲啊，就是咱就参照国内的情况，老板996，员工可以不996吗？
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文化差异哈？
我觉得有。你看，咱们讲创业这词儿啊，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最早是谁呢？是刘备
啊，
诸葛亮，
这太早了。
诸葛亮《出师表》里写了：“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对
啊，这是个失败的案例。
对，
嗯，
所以创业这个事儿，到今天咱们觉得是开公司，
嗯，
但实际上在以前古代就是要夺皇位。
啊，就是
夺天下，
推翻政权，
这才叫创业。
嗯，嗯，
那你推翻政权能下班吗？
也是人家不下班啊。
你皇帝想推翻政权的准皇帝，
嗯，
你不下班，
嗯，
那下边的人能下班吗？
嗯，
这压根就不是个班，对吧？它是命，
嗯，
它不是班，
它或者叫是一个事业，它不是一个班。
对，
嗯，
但这个我觉得毛老师这个例子举得太远了。对吧，
是有点远，脑子转了半天。
但至少从我现在这个公司的一个状态看，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不怎么加班了。
嗯，
基本上公司基本上是就是除了我吧，
嗯，
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早九晚六，
嗯，
就正常上班，
对，
周末那个休息，
嗯，
如果这个加班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按照那个国家标准，
嗯，
给加班费，
嗯，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当然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情况有关啊，
跟业务特点有关。
对，我们这个事儿是需要它稳定的去
稳定输出，
对，稳定输出。
嗯，
第二，对质量呢又有高的要求。
嗯，
那我自然
这是加班加不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的，如果这事儿对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吸引力，
嗯，
你一定是觉得干的时间长了会累、会烦、会把它推走。
嗯，
但是你又是员工又不得不干的时候，你肯定会怎么说？会磨洋工，
嗯，
对吧？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去了小米，
嗯。
我那天就跟他聊天，他就说我就其实在这吃完饭就在这坐，一直坐到下班。
嗯，
那这种情况，那我觉得其实你这种
没有意义，
就以磨时长为主的，
嗯，
看着在努力的事儿，其实没有意义的。那我们觉得还是要回到你的本质，你是不是能够稳定的高效的输出？
嗯，
这个才有用。
嗯，
对吧？所以我们现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是说，我如果说比如说我让你996，那你不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好去要求你。
对，
因为他就说，那你这个事情你怎么？你或者人家
就我不能用工作时长去考评，
对，就或者说我就是我又要考量这个考量时长，又要考量质量。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也很难做到，
嗯，
就
我跟你们
或者是从这个工作的角上非常难，
嗯。
但反过来说，我如果说我该给你的钱都给你了，那我对你的要求高也是合理的，
嗯，
对吧？至少我觉得我说得出口，啊，那你干得好，你也是应该的嘛。
嗯，
对吧？
你觉得这是师出有名叫做？
对
啊，
对。
哎，我给你们讲讲那个我当年，我们号称996的先驱啊。
哎，大家可以查查
谁给你扣的帽子？
不知道。我前两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那大概是
你那不是前两年好吗？
2011年、2012年吧，这是。
对，
要前十年。
我们认识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上半年。
对，
那是他们公司正火的时候。
我是2012年加入的。
嗯，
加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市场上没有996的说法。我们叫一周工作6天，
嗯，
创始人来的时候呢就跟我讲了，说我们是这样的工作节奏，我觉得也 OK， 创业公司嘛。
嗯，
我们当时一周工作6天，但是并没有早九晚九这个要求。
嗯，
但是大家确实走得很晚，我印象中我可能每天都是90点钟才走。
嗯，
来的时候呢来的也晚，
嗯，
9点
一般也是
10点10点以后才来。
对对对
对，是这么个节奏。但是一周六天呢是个什么节奏呢？每个星期六啊，其实不是工作，
嗯，
每个星期六都是团建，
嗯，
所有的周六都是团建，大家形成了一种氛围，就是每到周六，第一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来公司，
嗯，
这是工作日，
嗯，
第二个是，你这一天可以不工作，
嗯，
大家有的时候吃吃烤串，在公司里边喝喝酒，
嗯，
你要吃12小时吗？
也不是，所以慢慢的啊，就是周六的下午，
嗯，
很多人就。走得早了
啊！
一开始还是比如说公司30-40人的时候，气氛很好。到300-400人的时候呢，下午就很多人就走了。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很多人上午他也不来了，因为其实公司也不打卡，上午呢就没出现，你其实也发现不了。但是这个节奏一直保持了三四年，到最后呢给我个人的一个影响是啥呢，中间实际上我有机会去两家现在比较大的，那时候也在创业阶段的公司，我就是因为不想在一周六天了把他们拒了。
嗯，哦，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跟我们学的，也一周六天。
哎，还是对，确实是都是跟你学的，你看看。
然后呢我就把他们拒了，我说我不行，我都整了三年实在是太累了，
毕竟这事儿是我发明的。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啊。但后来呢我们讲九九六好像主要是从阿里啊什么的传过来，又马老师又说福报这事儿，
啊，对，其实福报这事儿我觉得是最确定的。
嗯，
对吧？
对，
有人就是那个九九六的 ICU 吧，
对，
那个事儿之后，然后那个马老师说这个这是
福报，
叫什么打工人的福报，
这个事儿就是有语境的嘛。
对，但是
对
你从网上他就觉得说这种情况可能对于，当然现在可能说从没工作的角度上讲，
嗯，
那你想要这个福报都真没有。
这个事儿我其实是站马老师的啊，虽然大家都觉得，我也觉得如果你切出这一段确实挺难听的。
嗯，
马老师当时说的是这些人不是说你们所有年轻人，而是我们公司的这部分年轻人付出了超长工作，
嗯，
但是三年五年之后他可能财务自由，
嗯，
这是一种福报。
对，
就是你有机会财务自由，所以你现在多花比如说比别人多花个20%的时间，
好像是划算的，
你是划算的。
嗯，
但是他指的是我们公司这一小撮人，
嗯，
他不是就面对全社会说哦，你们谁累谁福报。
我觉得那个当时看到那个文章，好像是他在回应这个话，就那个九九六的 ICU 那个话的时候这么说。
嗯，
那这个就特定的讲呢，就不是指的这个就特定的一群人了，
不，
或者就不好那么理解，
是不是回应那句话？我不太记得了，咱就全当是回应那句话。
嗯，
但是你看啊，为什么最近几年，咱就先说国内，一会儿咱就说美国那一趴。
嗯，
为什么最近几年大家对这个超长加班或者这个九九六越来越抵触了呢？其实跟刚才某高老师说这一点，我觉得是映射上的。就是以前我为什么九九六？
就是你有福报，你后边会有报，
你这个公司能够快速的成长，你在这个平台上也能够快速的成长，有很高的收益，
就
ROI 是够的。
就说白了，你有回报。
对，
现在呢，可能就变成一个形式了。
现在就变成纯卷。什么叫内卷？
嗯，
就是毫无回报、毫无效率的。
对，你看我们
纸上雕花，对吧？嗯，
我们那个时候2011-2012年，对吧？
嗯，
那个时候不光是你有一个财务自由的预期，
嗯，
大家也知道那个事儿是有几率的，
对。
工资也高，
对，
那时候我们招一个应届生就3-5万块钱。
是啊，
你现在
哪有这3-5千吧？
我跟你说，别的公司只学了九九六，没学这3-5万。
对
啊，这不就是跟说华为一样吗？
对对，
嗯。
所以那时候你拿着一个，比如说5万块钱一个工资，
嗯，
给一个应届生，当然应届生的标准高啊，当然我们招人的标准特别高，
嗯。
然后你告诉他一个工作6天，他刚毕业的一个学生，
他也没处去，
他也没有太多的开销，
对。
他而且你找的肯定是那种很热爱工作的人，
嗯，
就像这篇文章里讲的，
对，
那他其实很高兴的，
是啊，
对吧？
嗯，
要不然周末你干嘛呢？
你就核算那加班费，他也合适，
对
对吧？
嗯，
而且市面上大量的公司是说，哦，你毕业5年之内，
嗯，
公司就上市了，
对，
你拿着钱就可以
走了，
嗯，
那这5年你不努力工作干嘛呢？
对，
对。
所以这个是
很正向 的
很正向的。
其实或者就这样想，就是他不是努力，他在努力学习也行，对吧？
嗯，
你毕竟刚毕业，
嗯，
你可能刚进入这个社会，
嗯，
那多学点东西也没错，
这个肯定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刚才某个老师说这边，就是对未来的收益它是有一定期望值，
并且
能够达成，
有一定的几率达成，
有很高的几率吧，咱可以说，不是说现在那
就叫画饼，现在基本上就是还是在延续，
嗯。
对吧，
现在是在延续九九六，但是没延续那个回报。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九九六这东西啊，
嗯，
应该始终存在，但是它是分行业的，
哎，
它一定会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里存在。
嗯，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慢了，
嗯，
那就不应该九九六。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是传统行业了，
嗯，咱比方说我用我没有调研啊，
嗯，
比方说咱现在增长最快的是泡泡玛特，
嗯，
这种潮玩，
嗯，
那你潮玩你就要九九六。对不对？
或者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
就是他那种就反而就在忙，就叫事儿推着人走了，
嗯嗯，
对吧？就你真有那么多事儿忙，你不得不 加多工作时间。
嗯嗯，我觉得是一个是高速增长的领域，它会什么呀？它会九九六。
嗯，
因为它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它有更高的回报。还有一种就是没有太多门槛的，
就是你得卷，
纯卷的，
最后就是靠时间去卷，
也是要九九六。现在其实是分为这两种。比方说，我先举个例子，我们去参加忘了参加哪个播客活动了，然后呢，我对谈的对方呢是做广告公司的，从广告公司跳槽出来进互联网公司的，然后跟我们讲，哎呀，我从广告公司出来进了互联网公司，发现轻松多了，说不才九九六嘛。
对，广告公司现在的问题是不招专职，全都是外包了。
啊，那是另外一个层面。我想说的就是，像这种公司还是一个纯属卷时间、卷时长。当然，他说他有创意，咱先放一边儿，对吧？其实是更多的卷时间、卷时长，偏执行的这种公司，更多的哎，他也会卷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长。其余的，就像某高老师说的，
但我觉得很多人学的都是一个
皮毛，哎，
就光看到了在。一堆人加班，
嗯，
但没看到说你到底能不能有一个高效的产出，
就是光看见了贼挨打，没见着贼吃肉，
就只学会了挨打，没
学会
吃肉。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像我们的情况，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们可能规模就如此，
嗯，
但是我们就希望能够稳定输出，
对，
嗯，对吧？那我加不加班，其实反而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
诉求不一样，
通过加班来去稳定输出，反而我觉得加班其实还是一个。短期行为
啊，它是一个突击，
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你一旦把这个加班这个都给用完了，那你会真
就是你
急事怎么办？
对，一旦你把加班提升的生产率也算到一个常规生产率里来讲，这就乱了嘛。
而且你可能弄吧，真的就是那个磨洋工的人会变多，他就给你在那儿卷时长，但是可能他十二小时跟他原来八小时干的一样，你能怎么办呢？
对啊，
而且你再回到八小时，可能干他已经习惯了，他干的更少。你会更难受的，但我觉得现在好，就我最近反正没太听说九九六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说现在是不是新的公司就不太卷，还是已经是默认为习以为常了，
嗯。看了几个不同方向的报道，以及我问了一些人吧，有的说现在很多公司像字节啊等等这种大公司开始慢慢的要求
回到常规了，是吗？
回到常规，但是这是他们对外讲的，
嗯，
但是我也实际问了一些这个大厂的员工。基本还是在那儿磨的居多。你的加二没走，你的加一也不敢走。你加一没走，
你
也走
不
了。
对。
然后你万一哪天早走了，那个加二还会找你聊，说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工作习惯。
说你拖后腿了。
对
对吧？
啊，说你拖后，我就是一个工作习惯，你早。
我好像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前字节员工吐槽过这个问题。
是是。
他是好像是被优化了。
嗯，
然后
说还是一个技术相对来讲比较强的一个人，
就好几个，我看有好几个男的女的都有。
对，
啊，
这个不仅是抖音刷着，我就是亲身知道的很多人也是，
嗯，
为什么从这个大厂，咱不说是字节了哈，
嗯，
为什么从这个大厂走，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我的工作效率没有问题，有八个小时之内我可以把所有事情搞定，你为什么让我在这耗着时间？
嗯，
而且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是那种大学刚毕业的了，他可能要结婚了，有男女朋友了。或者是都有家庭了，你说让他把100%的时间都九九六到这个工作里，我觉得也不现实，啊。
就是说，你让一个30岁往下的人，
嗯，
和一个30岁往上的人，
嗯，
同样九九六，真的你的回应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的，你刚毕业的我无所谓，我住办公室了无所谓，我都还能省份房租呢。
对，甚至我还能省饭钱呢，对吧？
对呀，啊，
嗯。
但是，一旦有了自己的事情，
有了自己生活，
有了自己的生活，
嗯，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而现在的这一代。从业者慢慢的很多人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你怎么办？你觉得他不能加班，你给他干了。当然也有是吧，35岁这个问题也有，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公司真是那个业务主力，他就是这35岁这年龄啊。
我跟你讲啊，第一个是说你也不能指望说，比如说你的能力和产出的工作效率和年轻人一样。但是呢，你每天工作8小时，年轻人工作12小时，那你肯定会被干。
嗯，
这个没办法，资本主义就很残酷。
嗯，
但是通常来说呢，比如说你工作10年20年的人，你的经验会让你，比如说工作5小时， 你就能产出年轻人八小时的水平。
就是这个是你的优势，你的就你的随着你的年龄再往上走，你的优势一定不是靠时间堆，
但是、啊、
而是你有人脉，对吧？你有你的这些经验，靠这些。
但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社会上的人一定有很多人是不具备这个优势的。
嗯，
对，
就是他的生产效率。
那个话怎么说来说？上了十年班，只有一年的经验是吧？
你肯定有，
啊、肯定有，有的是，而且、
啊、所以这种人呢，如果我们听友里有这样的啊，你们就一定要警醒，
做好准备。你快，
啊、
你一定会有35岁，对吧？
一定要警醒，
对，
嗯、
因为你的工作效率、产出的质量和能力跟年轻人
一定会下降，
嗯、就是。跟年轻人一样的话，
对
你的时间一定会越来越短。
对啊，
或者你的单位的对钱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对，
对吧？因为你说你年轻，你一个人和你到了30岁，你有了孩子、房子、车的时候，怎么可能是一个对钱是一个要求呢？
对，所以那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经验的人，你一天八小时，能赶上没经验的年轻人的12个小时的产出，按说可以。挺好，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钱不一样，
你要的钱更多。
对，
那我如果是创业者的话，我还是不想要你。哦，你干的活，你一天干8小时，他干12小时，但你俩一天都是一天的活，
嗯，
人家4小时免费加班，那对吧？这还不行。第三种，我们再进一步，就是你的经验能，就是你要的钱也不很多，但是你的经验呢，你又能传播。你又能产生放大的效应。年轻人呢，因为这东西不是搬砖啊，我干一个活儿，比如说我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和找两个年轻人，可能产出看起来一样，但那俩人的交流成本会比较高，时间长了就看出了劣势了。但是这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拿这个今天讲的 AI 举例子， AI 是非常新兴的东西， AI 的创始人们都很年轻，他们压根儿意识不到经验的重要性，他们也是一帮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
就像这篇报道写的，对吧？
对，
很多年轻人。
这个报道讲的点就是，很多创始人他把这个事儿当成一种996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是否接受996当成一种筛选。
嗯，
我不是真让你996，但是你只要996了，
他会问这个问题，
你只要接受996了，我就认为你是要，我觉得说是。服从性测试啊，有一点过，但是呢，他会认为你是一个愿意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
愿意投入的人。
对，
嗯。
但在我看来说，如果你只是名义上投入，和你真投入，这是两码事。
就是因为他也就是创始人也很年轻，他也没有更好的筛选手段。
而且不光创始人年轻，这个行业也年轻。
对，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有经验，
嗯、
我能一天用6小时干12个小时的活，可能也不存在。
嗯。
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新行业。
嗯，存在不存在，一定存在，但是它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在一个新行业里，它不好说。
所以这时候我倒觉得，有时候就是那个问题就，
嗯、
就是说，可能它要靠很多这个时间投入去尝试很多路径，
嗯，
然后再找到一个他认为一个比较合适的，再往下去做。
嗯，
那就是他怎么办？可能就是我要是慢慢做，
嗯，
那我可能我一个月只能做一个。但我快快做，我一个月可以做仨，那我有10个方向、
嗯、
我3个月就能试一遍，
嗯，
那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
对吧？
当然互联网这个行业非常有趣啊，今天我们突然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创业公司也开始卷996了、
嗯、
但是我们仨坐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前倒，说是不是美国的公司从来没有996过，
也不是，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他们只是可能没有那么普遍性的去996，可能比如某些部门可能或者某些岗位，
其实是我们在996的时候，他们已经不996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在996。
对，你想啊，美国，咱们以前不是聊过一次，好像是聊过一次20年代的那个，没聊过。那我写过 blog， 就是美国
不许给 blog 导流，
你已经混乱了。
讲一遍，
美国从20年代就是那个时候什么呢？就是跨大洋的飞机航线刚开通，
嗯、对，
有。汽车出现了，好莱坞有了，电影行业出现了。那个时候996的都是什么？就是这些人，
就
不是
就跟那个挖金子什么淘金热类似了，对吧？
工业革命的时候加班的一定是电工嘛，
对，就是只不过他咱们听说996是在互联网，
哎，
人家100年以前，996就是这个汽车生产线，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最新兴的行业，
对，
拍电影的 996，可能比这996还可怕。
嗯，
那时候你想，那时候在那个香港电影圈，九几年香港电影圈最火的时候，那不是说一个明星可能一个
同时跑好几个
现场，对，一个礼拜串三四个组。
对，
就是他什么时候睡觉呢？是从这个组出来坐车去另一个组的路上睡觉，
嗯，
剩下时间都在拍片。
所以啊，你看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感慨了一下，马老师说的挺对的，
嗯，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996，那就证明你在一个快速增长
的行业里，或者是有一个傻逼老板就一定让996，但是没有产出，
那
这也是一种可能。
对，其实我觉得996的 ICU 特指的是这种，
对。
对吧？你如果去了个大厂，然后又在和这个，比如说在一些比较好的机会的这个时候呢，你去是有好的回报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你在996的时候，
嗯，
你是能区分出这两情况的。
对，比如老板办公室里有没有挂什么天道酬勤之类的
啊？嗯，那个嗨，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别人的办公室吗？
啊，
门口挂了个橙。别人进来说：“哎，你们这个公司挺有意思，怎么挂了个橙呢？”我说：“这不是我们的
橙是什么？
诚信的
橙，就是门口挂了个橙字儿，
诚信的橙。”
对，
一般这都是搞小的。
然后他这么说，我赶紧让同事把那个
赶紧给我摘了。
对对对，
对，
就
是
没有什么才写什么的。
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是知道我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被事儿推着走、
嗯，
还是说一个傻逼老板，
嗯，
天天后边撵着我走，这你很容易区分。还是要做选择嘛，
好区分吗？
但其实难，我觉得就是变成，如果说一个九九是这个行业的风气，无论好公司坏人都这样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分不出来，
是啊，
你只能挨个试，
嗯，
而且你又不能说去个公司三天你就走吧，
嗯，
等你待到烦了，嗯、你下个公司
你是有试错成本，
其实你就发现说，你可能就大概率说，我下个公司还是烂公司，但你会怎么说呢？
嗯，
对吧？
嗯，我觉得啊，你说这有道理，但是呢，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跳出这个自己的上下文，跳出自己所在的环境，去站得更高一点，去看看市场。
嗯，
我们现在资讯也很发达了，这个市场到底是一个快速前进的，还是一个原地打转的？
嗯，
原地打转可能打得也很快，
转着很快、啊、
对，拼命绕着磨跑，我觉得是能够，你不能说判断得很准确很清晰，
嗯，
但是你应该能有感觉。
你感觉不到不行，就加我们听友群，让某个老师帮你感觉了，
给你号号脉是吧？
对，比如说你所处的这个大行业，这还可能还有细分行业，这细分行业里的可能还有你所做的这个职能，
嗯，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职能？实际上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是能知道说他要不要996的。
这肯定，
当然可能有阅历的问题啊，
嗯，
也许我说这事儿，我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
有人觉得我告诉你，
肯定评论区有人说你站着说话比较疼。
但是呢，我觉得是你可以分析出来，说这事儿到底是因为傻逼老板，还是说我们现在是快速上升期的一个细分行业？
嗯，
因为你肯定能接触到外部的信息啊。
这个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真的996特别盛行的时候，那可能你去哪个公司，不管好与坏，全是996，你也分不出来。而且你可能得干一段时间才知道后边是不是个傻逼老板。
而且说实话，也没有这么多刚毕业的朋友有这样的分辨能力，我觉得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每人都是踩，都是踩，一路上踩了无数的坑，
这个分辨能力都是踩坑踩出来的。
对，
他如果一个坑都没有踩，哪来的这个能力？这是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们可以提供付费咨询，
对，给我们给一个没有钱的人提供付费咨询是吧？
说实话，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倒不觉得今天我们其实跳脱了很多，比如说，劳动法呀等等这些东西，我去
就先不谈
那
个，抛开劳动法不谈。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呢政治不正确一下啊，
嗯，
我们要站在劳动法的反面来思考问题，
嗯，
因为劳动法是什么呢？它劳动法是跟着欧洲来的，
嗯，
欧洲你看它为啥四平八稳？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个世界领袖，
嗯，
自居。
嗯，
又环保又拆电站，
嗯，
今天看说德国把核电站给炸了，
对，把那冷却塔给炸了，
牛逼，
嗯！
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呢？
他之前把那个把他们最好的火电站炸了，
嗯，
对，
所以很多人就问说你以后怎么发电呢？
然后现在花钱买法国的核电，
说法国人我有啊，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属于一个他已经所有的行业都稳当了，
嗯，
沉淀了，落地了。
嗯，
他就需要整点新鲜的东西，就开始整环保，
嗯，
整人权，
需要美好，
对，
嗯，
那我们
还在初级阶段，
对，我觉得这两件事没法兼得，
嗯，
就是你说我们又要生活很美好，
嗯，
每天能太阳下山之前下班，
嗯，
然后有非常多的自己的时间，然后你还想哦，我六七年我可以财务自由。
你说的这个是共产主义了，
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对，这不可能，
也不符合人性。
嗯，
对吧？比如说，你说欧洲是这样，那好，那美国人天天九九六，卖了一堆东西给你，还是都比你本地生产的东西便宜，你怎么办？你当地的公司一定活不下去。
跟欧洲人比，美国人可是勤劳多了。
对，那我们又比美国人勤劳多了。
对，你看，咱们假设咱不看我们，就看美欧。
嗯，
美国的财富神话发生在欧洲有任何一个吗？
没有，
能对标的都没有。
嗯，
这欧洲是老钱泛滥沉淀了。
嗯，
那你愿意在欧洲这种环境下生活，还是在美国那种环境下生活呢？我相信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对，
你要搁我自己啊，我还是倾向于那个野一点的。美国那边的感觉
有更多未来的这种可能性的。
对，
其实别比欧洲嘛，咱就离我们最近的日本。就是每次去我就浑身不适，
就日本我觉得有点夸张。
对，就浑身不适的不行。
对，我觉得欧洲和美国比较好比。
嗯，
因为他们是文化同源的。
嗯
嗯，
咱们跟日本呢语言不同。
嗯，
有很多这个东西只要语言一不通啊，很多东西就不往一块走了。
嗯，
但是欧洲和美国你看看吧，他的年轻人的感觉还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年轻人呢，还是要看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但我估计年轻人肯定是我又想躺平又想挣钱。
我们现在年轻人这样，
你这个理想总是一样的。
哎，你有没发现，
但是你的行动可能并不一样。
你有没发现我们现在年轻人向往欧洲生活的，
嗯，
都去考公了。
哦，嗯，
就我们，因为我们去不了欧洲。也没法去美国，
嗯，
也挺费劲的。我们自己内部分裂出两个阵营
、啊，
一个你向往 work life balance 去考公，
啊、
考公务员
啊，
进体制
啊，
你向往说，哎，我三五年能挣个大钱，赌一把的，
嗯、
就去私企或者自己创业。
不是，那是考不上公的去私企了。
不是，肯定是一定是会有自己希望过这样子的生活。
评论区的同学们，
我们觉得首先是你的选择、嗯、再说你考不考得上，对吧？
我
然后中间可能是
我现在怎么甚至觉得每个人都在考公，然后考不上的才会退而求其次选私企呢？
不是，我觉得这是你这个样本的问题，
是吧？
嗯，
那评论区大家
我觉得是这样
一下吧。啊、
嗯，你看你还有私企进不去才考公的，你会不会有这样？
没有，都是考公考不上进私企的，
中间还有一堆躺平的呢。
一般都是考公考编，然后实在不行还得考个教师资格证，所有东西都没考下来才去私企。
那他去私企可能也是不情不愿的。
哎，是啊，
对吧？
然后进了私企以后呢，还在不断的考。
啊，对，
考到35岁，
反手一个举报。
哎，不是说现在35岁以上也可以了吗？
好，放到38了是吧？
啊，是吗？
对，好像放到38岁了。
老高，你又有希望了。
那我家孩子有希望，我早就没有了。
嗯。
但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美国这边的情况，我倒觉得可能是这样，确实美中美的这种叫什么实力对比不一样了。
嗯，
就原来我如果从我的理解是说，美国靠他不九九六就能把事情做好，
嗯，
我们要拼命追赶，
嗯，
但现在变成说我们已经不管是通过九九六还是什么，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所谓的实力的顶端，
嗯，
但他们发现他们必须得九九六才能跟我们走的一样快了。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吧、
嗯、是一方面你说的、
嗯、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以前中美是有分工的，美国负责创新，
他们负责想，
对，他负责想，咱负责干，然后市场呢在中国，我负责放大，对吧？
我们现在也会想了，
现在呢问题变了，俩人撕不开了，撕不开之后呢，美国人说突然发现干的事儿好像我也得亲自来了，
就是他们突然发现他们从外边看，
嗯，
哎，是因为我们会九九六，
嗯，
所以他们说那我也学习一下，
是不是这个原因？咱再说啊，其实我更倾向于某个老师刚才说那个原因，就是创始人比较年轻，行业比较年轻。
那我们反过问题，那原来在10年前，
嗯，
那些创始人也很年轻，对吧？
对，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去倡导九九六呢？
他们也卷，
我觉得那个卷只是在局部，不是在整体。现在可能是整、
嗯、
更加整体了。
嗯，
去卷。
我觉得现在啊，老美创业公司也焦虑，他不像10年以前、
嗯、
我觉得他们还挺那个，
就是
有自信。
我是觉得
或者叫放松也好，还是比较 chill 也好。
嗯，
你说那时候你看，比如说一几年的时候， 咱们去硅谷，
嗯，
不管是 Google 还是 Facebook， 其实它也是比较早期，
嗯，
还有什么 Airbnb 之类的，
嗯，
他们很 chill 的，很放松的，
嗯，对。
你现在感觉就已经不行了，
就是变得更焦虑，
嗯。
那焦虑在于哪儿呢？就比如说，可能我觉得一方面可能焦虑同行，
嗯，
一方面就焦虑可能是这个中美竞争，因为比如说咱刚才说了 AI，
嗯，
那 AI 现在在我看来就中美在竞争，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国家了吧？
没了，
对吧？
对，
那为什么他焦虑？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不一定焦虑的是本国的这种竞争，
嗯，
而是跨国的。
是，你想啊，就这么想，以前咱们讲 Airbnb 的那个时代，做 Airbnb 这个业务的公司，别的咱们可能没听说过，咱们就盲猜，
就是
还有九个不知名的。
对，
现在 AI 有他妈多少？
还有个问题，就现在可能只有 AI 这一个方向，
这没别的赛道，
没有别的方向。原来咱们还可以说叫百花齐放，
嗯，
对吧？你这个，你像那个 YC 毕业的公司里边，真的可能做
什么
做对做什么做什么都有。
嗯，
我们这边反而比较聚焦一个赛道里，可能十个公司，二十个公司，对不对？
嗯，
像他那边可能 AI 里边可能有100个公司，那你自然就会变得焦虑。
嗯，
你总会想
自然会卷起来，
对，你自然就会想通过我的努力，对吧？我通过各种方式去让自己去赢得这个胜利，对吧？
我还有一个比较大胆的猜测哈，
又不符合劳动法了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刚才我吃饭的时候，咱大家也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啊，投资这件事情。原先是什么？很多的美元基金把钱拿来投在中国，
就是中美他都投，
他都投。然后呢，在中国也不少投，是吧？
嗯，
这几个大的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哪个不是美元基金投起来的？
嗯，
现在没了。
现在
市场哪还有美元基金？
对，基本都退出了。
对，基本都退出了。
而且
没了，
按照美国的法案是不允许美元基金投中国的 AI 项目，对吧？
嗯，这个我得查。
对，
这个我得查，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法案，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他投资前他要先做一个那种叫合规性了。
嗯，不重要，别管是什么原因，现在中国市场上没有什么美元，那美元基金回哪儿去了？回本土了。
嗯，
因为它就中美俩市场，
它也去不了欧洲。
对，啊，欧洲事儿更多，对吧？你弄个充电头都得管管
GDPR，嗯，是吧？
对呀，啊。啊，他就是投美国了，然后大量的现在据说美国的创业公司都很好拿钱啊，
嗯，
因为有大量的钱，
只要你有个想法，
再加上有这样一个现在也是一个降息周期嘛，就是宽松的一个周期嘛，然后大量的钱投了进来，那这些美元基金会不会想，当年我投中国公司的时候，中国公司这帮程序员们是怎么干活的？现在我投同样的钱，我投的甚至更多的钱，我投到了美国的公司，你是不是也得这么给我干？
或者他作为一个幕后的教练给出的主意是吧？
对，
有可能
就是把坏毛病通过投资人做了文化输出。
人家不一定觉得是坏毛病，觉得这是一种能够赢得胜利的方式，
嗯，
或者方式之一吧。
就像什么啊？就像那个成都动物园里的大熊猫，
嗯，
掰竹子，他掰这竹子，他会呲下牙，
嗯，
其实他。掰竹子很轻松，他这么大个儿的，他掰那个竹子永远呲下牙。
嗯，
后来大家就问他为什么每次都要呲这下牙呢？然后饲养员就说：“因为我每次掰的时候呲牙，他就认为只有呲牙这个竹子
才能
掰开。”
这都是哪儿出来的这个段子？
哎，真事儿
是吧？
啊，真事儿，
这视频我看过
啊，嗯。所以你看这个道理是不是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
这些投资人们，而且这瞎说，真不负责瞎猜啊，也没有采访过这些投资人。
我觉得有一定的合理性，
嗯，
对吧？因为确实他钱多了，必然竞争就会加剧。
嗯，
我原来你这个事儿，可能在好，咱说好的时候，可能没人投钱，
嗯，
现在你也能拿个一两千万美元，
嗯，
那你必然可能要招人，对吧？那你可能把人的成本就变高了。对，
啊，对
吧？因为人的供应总是有限的。
对，
就跟前一段时间 Meta 说要多少一亿美金年薪招人，
嗯，嗯，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问题，这人都贵到这个地步了，那可能你现在拿一千万，跟之前拿一百万可能没区别，
毛了，
对，
嗯，
毛了。那第二个呢，你自然就会焦虑，对吧？你遍地发现说我随便想一想法，就发现其实有人做了，你焦不焦虑吧？
嗯，
那如果反过来说，如果我这事儿咔出来十个公司，我可能也得焦虑。对吧？因为它必然会导致你这里边可能会卷。
现在让我想起了咱们当年的百团大战，
类似，
有点像，
有一种非常的没有希望感，就是你也不知道卷的啥时候算完，是把钱花完了算完呢，还是怎么着？
你说是没有希望感，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叫暴力美学，
怎么的？
就是使劲扎钱烧啊， 烧出行为艺术来了都快。
对，但是我得说说当时百团，就是叫那都不能叫百团了，
万团
大战。其实里边我觉得其实美团拿钱不是最多的，
当时拉手吧，
拉手还有个 F 团，
嗯，
还有那个叫高，就是腾讯跟那个啊，对，叫高鹏，那几个才拿钱多的。
高鹏是 Groupon，
对
对，
中国的
腾讯跟他们去合资的嘛，
嗯，
对吧？
嗯，
那么糯米可能相对晚。但这些公司在哪？但是我觉得反而说你在这里边你怎么做，你有没有定力，对吧？你真的是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去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哎，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嘛，
而不是说我跟别人一样努力，我在这就是什么方向都得搞一下，甚至我就有钱我就随便花。
哎，对，你要是烧钱就能解决问题，那咱就把银行账户
往那一
亮，出来往那
一
亮
比一下，这个叫什么一翻两瞪眼，
少的人再见，
对
吧？就完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虽然说这个竞争不是坏事，但过度竞争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当然 AI 这个行业还远没有到过度竞争的这个层面哈，而且现在 AI 行业这个中美竞争的格局也很有意思。据说哈，这个因为我最近 AI 的文章看的少了，太忙了。然后据说啊，美国的这些 AI 创业公司的模型基本都是拿中国的这些开源模型改的。
因
为他们
你想快呀，那自然就是这个结果呀。
因为美国本土的那些模型它都不开源，那或者开源开那个东西质量也不行，像中国的这些千问啊 DeepSeek 之类的这些东西，它确实质量 OK 的，
就去微调是吧，
他们去微调或者要去改都没有问题，完全开源的。
对，而且从协议上也没毛病
啊。对啊，
对吧？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中国如果不开源了，美国的
公司
就
废
完蛋了。
这个也有，
你有显卡也没有用，对吧？
这个话说的有点过啊。
不是，你突然想到什么问题？大家往前翻，我们节目的应该两位数的某一期，
嗯，
聊过美国突然有一天冒出来，那阵儿说冒出来说我要禁止开源，
嗯，
我要对开源进行出口管制，
嗯，那就只能
跟霍炬聊的那期。
就只能出书了，对吧？
对，那也只能出书了，对吧？因为这现在你看，这个又反过来了。
这你出书都出不了，
能啊，
能，
你就是累、啊、
足够厚就行，
太大了，
足够厚就行，对吧？这个没问题，足够厚就行，对吧？然后发现之前美国人提这个东西，怎么到了 AI 时代？
所以我刚才说
变成中国在想的事儿了。
我觉得确实现在这个，就可能这几年下来，确实中美的这个实力对比，真的是跟十年前。差别挺大的了，
嗯，
对吧？
那你说跟996大家卷有没有关系？
嗯，卷它其实我觉得只是一个你的一个方式，不是说你一定卷才能这样，
嗯、
对吧？你一定卷，那就必然像你说的，因为你是有利益驱动在里边的，所以你才会愿意卷。你要是没有利益驱动，那就变成了你只是后边有个恶老板了而已。但你卷的有所谓的效这个效率和价值吗？不一定，
嗯、
弄毛给你里边搞一个漏洞。对吧，我天天给你修漏洞，我也显得我有事儿干，那你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啊，我是觉得整体而言，就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挺魔幻，就是这新闻看完了。虽然我们也知道之前早期他们也996，对吧，今天又996，但是突然就是这个新闻当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发现总是哪里怪怪的，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他们把996当做一个法宝了。
对，他突然把这个东西寄出来了。
你原来只是说这事儿是一个常态，其实大家都觉得很，
就是去年我们广大中国程序员还在骂街的东西，怎么到了今天到了美国就变成方法论了啊？
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跟现在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可能都有一定的可能性，
有一定的关系吧，
对
都。
对，但是中美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中美的 AI 这个所谓的干的事儿，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
嗯，
对吧？并不太一样。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焦虑真的有时候可能并不能解决问题，
嗯，
焦虑本身不能解决问题，
嗯，焦虑本身不能解决问题，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因为很多人这是就是人类嘛，人性嘛，第一反应永远是焦虑嘛。
但我是觉得说你还是，当然可能一个刚创业人家确实他没有经验嘛，那可能他就只能先忙起来，先动起来，对吧？然后再去学习经验。
是，就像某高老师刚才说，这怎么区分这个公司业务靠不靠谱？这个老板是个傻老板，还是这个业务真的是？
你可能得先，你得先待几个公司才能分得出来。
对，
哎，不好分啊！你看我刚才半天没说话，就是在回各个工作信息。
我还举个例子啊，就是有时候确实，比如跟你说，我在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一个公司，也确实啊，老板给你画饼画的特别好，到了最后，可能你找他要利益的时候，人家才原形毕露，
哎，这种事儿就是你所在的呢，
对对，
又是一个快速行业，你也是行业里边的翘楚，但是你被老板坑了，
对你被老板骗了，
这个没办法，
对吧？平时把你当兄弟，真到分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员工，你怎么办？
哎，我知道是谁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事儿，你确实你让一个人能分得出来，那真不好分，对吧？
是
谁没有被坑过呢？我们仨有没有说你这从上班到现在没有被坑过呢？
没有
吧？
我跟你讲，这坑的事儿都多了，你知道被老板坑，我觉得还好，被投资人坑的，对吧？
对，被股东坑的，
被股东
被同事坑的，
对、
被朋友坑的。
多了去了，今天早晨我来时路上我还跟朋友说，我说你这个他遇到一个不太就是介绍了他作为中间人介绍了一个业务，然后这个中间人可能没有及时的跟他去沟通这件事情，中间这个进度他觉得就不爽了，然后呢我就劝他，我说这有什么了，这个人这个东西他永远是千奇百怪的，你不可能拿你的价值观和你做事的方法
去要求，
去当一个模板去要求他，我们只要确保这个人他只是蠢不是坏就可以了，是吧？我说你我这见着个坏人多了去了，对吧？这个趁我上厕所把投资协议变成借款协议都有，对吧？这
个故事你可没讲过呀。
对啊，有这有，对吧？这个趁我不在公司跑公司那个解散员工去的，有的是，这就属于纯坏了。
对，这个事儿跟那个还不是特别有关系。咱们刚才说的半天都是建立在说大家都是为了事业成功
做事儿、
对。
但这个是一个理想主义，对吧？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想法，但中间肯定会碰到各种，就是你什么都努力，你什么都干得好，你也不一定成功啊。对吧？本来创业的风险就很大，
即便自宫未必成功，是吧？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确实比这话怎么说，叫魔幻现实主义是吧？
有点魔幻，有点魔幻。而且 AI 这个行业，我是觉得，别管中国还是美国吧，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一说建议，就总觉得有点那个爹味儿啊。但是确实，这几个月做业务看下来，这是用实实在在的经历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这也是一个新行业。你说爹味儿，这不可能啊，我爹也不会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去着力于研究这个大模型、那个大模型怎么样，不要浮于表面去研究 AI 本身，你就拿 AI 去解决一个当下的问题足够了。这是那天我跟某老师吃饭的时候在不停在聊的这个问题。你真的去把所有大模型，只要出一新大模型，你拿下来跑一遍，这事没有意义的。除非你是 AI 博主，
你是评测党，
对，你是 AI 博主，否则的话，你就拿一个最稳定成熟的，不一定是最新的模型，你去解决线下实际的问题就够了。那天我们不是有那个 Google 每个季度都有分享的活动吗？我在 Google 分享活动上，我分享了一个案例。有一个饭馆做了一套系统，他干什么呢？就是想分析我在什么时候应该多备什么原材料。这件事情以前有人做吗？有，这叫什么呀？这叫 BI。这必须是要有高投入，
对，
才能干的，而且要上 IT
系统的，一个系统都很贵，
对，要上 IT 系统，而且你还得把这些店员培训成能往里录东西的，你才能干这件事情。那饭馆都手写菜单，你怎么干这件事情？这些东西都是以前都是写在书里的，当成 7-11 的成功案例，说 7-11 那套系统多智能，明天下雨他就知道要多备多少汉堡包。哎，不是雨伞，这好说，这个灯贵多少，那个多，他都能给你通过概率算出来。然后就给这个饭馆，我们一个小兄弟啊，给这饭馆做一套系统，就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把他之前手写的菜单都拿过来拍照，拿 AI OCR， 签电子化，简单吗？以前干不了，对不起，真干不了。OCR 没有这么准，
现在的够了，
现在够了，就干这么一件事儿，简单吗？简单。第二件事情，因为它上面都有一日期，去跑这些数据，让 AI 分析出来这一天，比如说它是什么节日啊，它是周几啊，它的天气啊，这些数据都有，历史数据都有，对吧？我把它导出来，我就能发现下雨的时候我应该多备牛肉片，做水煮肉片，很简单，以前算做不到，
就是你不能以这么低的成本去做，和以这么快的效率，
就是你一个饭馆肯定是承担不了这个成本的，对吧？
对，
以前那街边餐馆它哪承担了这个？现在好，
可能3000块够了，
可能它这一套系统就1000块，
嗯，
它能卖10家都可以，对吧？那它是一个通用的东西，
嗯，
以前你做不了，以前你再牛逼的程序员你干不了这个事儿，现在 AI 给了这个业务创新无限的可能。是业务创新，我说的不是互联网业务的创新，是线下业务的创新。
就你拿 AI 赋能嘛，
嗯，对
吧？
可以用
一个
土词儿，就是叫赋能，
对，赋能，
对吧？这些机会在线下你去捡吧，满大街都是，而且存在大量的信息差。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我那哥们儿说，这老板都傻逼了，
懵了。
他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这么干。
他原来肯定都是拍脑袋凭经验来去订货，
而且是真的给他解决了问题。
嗯，
他确实数据他变精准，采购我有依据了，以前没有，真的是拍脑袋靠经验，那个浪费，因为都是生鲜嘛，你浪费是非常大的。
对，其实对他的可能说每天能帮他节省5%-10%
够了，
就变成利润了，
够了，你一年收他3000块钱行吗？
嗯，每天用一遍，
他开开心心的把钱结给你，
对，能够提升效率，降本增效，
也，嗯，就是降本增效嘛，你，
嗯，
就是饭馆这个东西，你就折损率嘛，
嗯，
对吧？就可以了，他干嘛？他肯定干。就这种机会有的是，以前一个程序员单打独斗他是干不了的，现在你一个人就把这事搞定。
对，其实你是做了一堆围绕 AI 做了一些怎么说
非常垂类的解决方案。
对，就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具体的痛点。
对，
嗯，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关注 AI 创业，关注这些东西，咱们这些刚才某个老师说的这35岁的程序员朋友，
嗯，
你不如不去卷，你是不是可以看看这些机会，
或者你周边的，
嗯，
有很多人我觉得还是从周边去着手。
但是说实话，就刚才某个老师说那个，就是10年工作经验，实际经验1年的，
那是我说的
啊，对，
嗯，
可能也
有点过分，
要求他们干这个事儿可能也有点难，说实话，
这种人呢可能会被淘汰，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
吧？是吧？
对，但是呢会有一种那种，就是我觉得是他刚才说的另一种情况，
嗯，
就是你有经验但是你的钱要的多了，
嗯，
这种人其实适合我找一点事情，
嗯，
然后给我周边的人或者周边的能够搭得上边的这个事儿去做一些这个垂直的降本增效的事儿，
嗯，
是可以的。
对，
他不是没经验，
对，
是因为在某个角度如果黑心老板愿意找更便宜的人也不是不行的，这种情况下，
嗯，
其实他不是没能力，
对，
对吧？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看这些，别每天沉浸在说我评测这个模型，我跑跑那个模型，没用的，没用的。你除非是想当网红是吧？你当 AI 博主，
那个在我看来其实也是门槛很低。
是啊，
对
对。
你看那个谁，我们的欠1亿的
哦，上期提到的王自如同学，
对对，
嗯，
那个王自如，那你说，其实现在你看他做评测也是一堆公众号，
嗯，
对吧？
对，
你现在你再去做，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呀。你那种被前面人都就这种事儿，往往是叫先发优势。
嗯，而且 AI 评测，说实话还是要有一些技术背景。这个事儿又聊多了，是吧？
嗯，但是又有确实就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现在有价值。
嗯，
你能隔好，
嗯，
对吧？我既会这个搞 AI，
嗯，
我又会某一个其他领域的一些，
那行，
对，就能，
嗯，
能够跨行这种经验的人是有价值的。
对，
对
吧？
你单一个行业其实确实很难了，
或者你有跨行的能力。
这些人我觉得可能够吃香，
是，所以这些人就不用再去卷996了吧。
对，你就只要比如把一个事情做好，比如像你刚才举的例子，
嗯，
那他只要去找很多的这些饭馆，
嗯，
或者是做生鲜的，
嗯，
拿着这些成功案例给他讲，我能帮你，
嗯，
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嗯，
对，那你就而且你价格又确实非常的有竞争力，对吧？
嗯，
那够，那你自己开个公司就行了，而且也不用卷，
嗯。大量的这种机会，大家去找找吧。如果你找着这些机会，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去卷达是吧？
是，行，差不多啊。这期科技乱炖呢，就想从美国人也开始登塔，也开始九九六了，
我们
聊起啊，
我们是登塔，
聊聊咱怎么摆脱这个九九六。最后啊，这个中美都一样了，现在大家也别分谁卷谁了。我觉得大家反正就是都在一个
水平线上了。
也不能都在一个，不能叫都在一个水平。
最后还是在于你是不是帮能够落地，
哎，解决
实际最重要的，
对
吧？
大家现在都是这样，
对
对。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才最后看说大家能不能走得更远，
对
对吧？而不是真的是在面上，或者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这种说形式上形式主义了，
跑分上。
对，我觉得你很多是行，就是就跟咱刚才讲的跑分，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这个 AI 像都是跑分嘛，对吧？出个新模型我就要跑个分，但你会发现你真用起来说那分好像都觉得是
还那样，
还是都很虚。
对，毛哥老师加完班了，
毛哥老师来发表个高见。
我刚才说嘛，我这
还在加班，
工作信息
脑袋还没切过来，
现在是晚上9:20的，
你看996了，都过了，
都过了。
我这个就跟这个咱们所说的996不一样，我这个属于随时都有可能打断，
你就叫，
但是呢，
叫随时 ready。
它是碎片化的，
这种更烦。
这个我感觉还好一点，
哦，是吗？
它比，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不是，比如说在那儿画图、写代码这种，所以沟通会多一点。沟通嘛，一般都是碎片化的。我自己还更适应这种一点。
对，因为你其实可以一般就是一直，你可以做着自己的事儿，然后跟着别人去。
因为我过去做连续性的工作。我发现也不行，就是连续性，比如说我连续性10个小时，你想剩下的完全不想工作吗？那是不可能的，
就累了嘛。
而且你也会有人找你，这是一样的。
对，
你还不如说我们就干脆全打散。
这是一方面嘛。但你看我现在，如果我有时候我这一天真的要是在公司，就是高强度的感觉，我回家也有时候也只想躺着，对吧？吃完饭往那一趴，刷抖音。对吧？刷到睡觉，会
有。
有
时我也是。
对，就这种事儿，就是你偶尔这么干行，或者真忙了这么干，那回头一定是有个休息的过程。毕竟人不是电脑嘛，对吧？
行吧，那我们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大家有什么高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有没有在美国的可以现身说法的也行？
哎，给我们讲讲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华盛顿
还
是胡说八道？
还是有过之而不及？
哎，对对对，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公司情况也不一样。
对，
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好，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